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0月6号星期四，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的股市、政治、经济、民生最新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股市。道琼工业指数下跌346.93点，1.15%，报29,926.94点。标普500指数下跌38.76点，1.02%，报3,744.5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75.33点，0.68%，报11,073.31点。三大股指开盘走低，有投资者认为所有的主要股指本周有希望可以上涨超过 4%， 是从6月24号以来的最佳表现的一个周。那能源是表现最好的类股，上涨了 1.8%， 公用事业股却下跌了 3.3%。 十年期国债殖利率超过了 3.8%， 对货币政策变化更加敏感的两年期的国债殖利率现在升高已经突破了 4.2% 了。投资人现在正在着急地等待10月7号的就业报告，这个报告会显示9月份劳动市场的表现，它会为 Fed 提供有关它升息活动的一些资讯。在10月5号有来自 ADP 的数据啊，在9月份私营企业的劳动市场仍然是很强劲的，企业增加了 20.8 万个工作岗位，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但是在6号第一次申请失业金人数是高于预期的，代表着劳动力市场可能也存在着一些疲软。策略师森耶克在报告中说啊，即使是在9月份非农报告要低于预期，工资的成长呢也会保持下去，所以就让 Fed 不大可能会转向。他强调说，虽然股票目前是容易大幅度上涨，但他坚信中期看跌基本假设是保持不变的。根据6号发布的三份最新的分析师报告，美国大型银行可能会在下个周公布比较好的第三季度的业绩，使这个类股的潜在股票反弹做好准备。那银行财报季定在10月14号开始，美国6家最大的银行中有4家会在当天盘前就公布业绩。分析师普遍预计啊，这类股将会取得一些良好的核心业绩，部分的原因是因为 Fed 的对抗通胀的行动提高了利率。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啊，俄罗斯现在正在想要升级局势，这些行动包括吞并，包括军事动员，包括威胁可能会使用核武器来升级局势。根据俄罗斯国有媒体塔斯社在周三上午的报道，普京已经签署了一项法律，正式把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还有扎波罗热地区纳入俄罗斯的版图了。那这四个州大约是占了乌克兰领土的 18%。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海军最先进的、最强大的新一代的航空母舰福特号在周二，也就是10月4号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起航前往北约，进行第一次部署，会和北美还有欧盟的盟友进行军事演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航空母舰有什么样的独特之处。根据美国海军数据，吉拉尔德·福特号这个航母是40多年来设计的第一艘新的航母。这个航母的建造工作是从2009年11月份正式开始的，并且在2017年由前总统川普见证交付使用。这是第一艘福特级别的航母。那福特号呢，是当今最强大的新一代的航空母舰。它去年在佛罗里达州海岸附近完成了第一次全舰冲击实验，被证明是原子弹都炸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海军说，这艘航空母舰拥有非常先进的技术，包括和尼米兹级航母相比有近3倍的电力。那尼姆兹级航母呢，它是前一代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现在和尼米兹级航母相比啊，它是有近3倍的电力，并且呢使用电磁发射系统。电磁发射系统它是使用电力把飞机从船上发射出去的，以前是使用蒸汽弹射器发射系统。有一位海军官员说，这个新的系统从航空母舰上发射飞机的时候，对飞机造成的压力会比较小，而且呢还可以缩短它发射的间隔的时间。 这艘新的航空母舰还有先进的双频的雷达系统，也是唯一的拥有这种雷达的前沿级的航空母舰。那福特号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航母，它是10万长吨的满载排水量，当然就是直接取代了之前排名第一的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从福特号航母首次部署，它距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引发的这个战争已经是7个月了。这次部署呢，会涉及来自9个国家大约9000名人员、20艘舰艇和60架飞机。美国海军的一份新闻稿中说，参加演习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和瑞典。以上就是关于军事部署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湾区本地 local 新闻。这个新闻是和三号 C 机场附近的营地它最后的一个撤离有关的。在三号 C 国际机场附近的这个营地啊，叫做 Field of Dreams， 这是一个房车的营地，大约目前还有100多个人住在这里。可是报告说啊，现在这100个人能够继续待在这里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城市的官员表示，这些人是需要离开的。本周五原本是定下的最后离开的一个最后的期限，但是做到让所有的人离开是有点困难的，因为很多人说无处可去。于是呢，三号 Z 这个城市把最后的期限从本周五延长到了下周二。现在三号 Z 城市呢还提供现金鼓励这些无家可归者营地的人马上离开。是怎么样的一种鼓励措施呢？从周三开始，三号 C 这个城市就开始买断这些没有办法移动的房车和车辆，因为这些房车和车辆是在这个营地中临时房车场地，它占了很大的一部分。三号 C 市政府呢，就向一些愿意出卖自己房车的人支付500美元，那么政府支付了这500美元之后，就把这些房车拖走，因为这些房车本身也是不再运行的。而且拿了钱的车主当然也允许啊，政府把这些房车给运走。拿到这些钱的车主说，这笔钱可以用来购买食品和洗漱用品。但是也有一些人啊，比方说像拥有一辆42英尺的房车的人，就不太愿意这么做了。他们认为，虽然这辆房车没有办法能够再跑，但是它也比500块钱更有用啊，所以并不愿意让政府花费500块钱去把他们给拖走。对于这种现象啊，也有一些无住房社区维权者担心，接受这些协议的人会搬进临时的住房，但是他们也失去了最后的出路。这些维权者认为，也许会发生一些事情，如果没有办法再接着在临时住房中住的话，现在又没有房车，那么他们会去哪里呢？在三号赛城市方面表示说，这个清理计划呢会分阶段进行，现在是第二个阶段，最后的一个阶段会持续到11月18号。同时三号赛也确认啊，说从下个周开始就会开始拖走所有不能够移动的或者是被警方视为垃圾的剩余车辆。城市也强调说，他们并不希望自己这样做，他们表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寻找临时的、过渡性的，甚至是可以永久居住的住房，让人们呢可以暂时的远离街道，远离这个无家可归者营地。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关于 PG&E 的，是说大约有500万名的 PG&E 的客户会在10月份获得39.3块钱的电费的减免。PG&E 宣布啊，他会在10月份为这些客户的电费账单去免除39.3元减免。以前呢，只有是住宅客户有资格获得减免，但是今年商业用户也可以获得减免。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PG&E 就曾经向符合条件的天然气的客户提供了47.83元的减免，为电力客户提供了39.3元的减免。这个减免呢是 California Public Utility Commission 来应对气候变化所做出来的努力。它也是全球变暖解决方案法案期间制定的多项专案之一。这一次的39.3元的减免也是每一个客户啊在加州这一个专案的款项中所获得的份额。 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啊，我们之前有报道过说，旧金山的 SFO 国际机场的快餐店的员工有一个罢工，想要提高他们的薪水，想要提高他们的福利。那么经过3天的大罢工之后，SFO 的旧金山国际机场的1000名的餐厅员工是在10月2号获得了胜利，获得了每小时加薪5块钱，还有带薪加人病假的福利。工会总裁 Anand Singh 他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这次胜利啊，就向世界证明快餐的这份工作实际上也是可以好的，也是可以一份维持家计的工作。这一切是来自于员工们有勇气来罢工，3年都没有加薪，旧金山国际机场的快餐员工已经厌倦了为了生存而必须去做2-3份的工作，他们现在啊是赢得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在这次大罢工期间啊，是关闭了旧金山国际机场的大约84间餐厅中的绝大部分餐厅，所以还没有关闭的餐厅还有小吃店门外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虽然这些快餐店仍然在营业，但是他们也是缩短了营业时间，减少了餐点供应的数量的。我们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和儿童税收抵免相关的。之前的儿童税收抵免可以为符合条件的家庭中每个6岁以下的孩子带来多达$3,600的税收抵免，那如果是6岁到17岁的孩子可以获得$3,000的抵免。但是现在啊，这个政策是有了一些变化的，在2023年将会减少到每个孩子只有$2,000的税收抵免。符合条件的家庭并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就可以收到税收抵免的款项，国税局会根据以前的所得税的申报来发给符合条件的纳税人。但是呢，有些家庭是属于低收入的，而且他们并不报税，这样的家庭也是可以得到这部分税收抵免的。怎么样去申请呢？如果您在2021年并没有报税，那么您可以去访问这个网站，网站叫做 getctc.org， 就是 getctc.org， 来到这个网站点击，你就看到它有一步一步非常详细的解说，让你怎么样去申请这个福利。当然如果您在2021年已经报税的话，那么这个网站就没有办法再帮助您去申请这项福利了。这个网站是 getctc.org， 如果你没有报税的话赶快去申请。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